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献为活祭。各位有没有今年新年的新愿望啊？你们的新愿望是什么呢？是不是我在看网上很多说，第一个健康，第二个财务自足啊，稳定工作，稳定啊，或者升级啊，或者我家庭美满，我有好的人际关系，有好的爱情，还有呢，我们将感谢主。但是我们有没有说今年这个新年新愿望是有一个美好的侍奉呢？那其实啊，我们所想的很多事情都很好，但是侍奉神是唯一的有永恒的价值，对吧？啊，所以呢，我就想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就是献上活祭，更新变化，合乎中道，活出基督的福音，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好，我们一起读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三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凭着主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但愿今天借着这几节圣经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知道生命的价值是什么，是最宝贵的。求主让我们的心归向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合乎主用。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想一想这段经文到底讲什么呢？这段经文有很奇妙的这个特别的构造，就是要、不要、只要、不要、要。那其实给我们许多的一个引导，要什么呢？要献上自己成为活祭，这是对侍奉神的。我们要圣洁，要蒙神喜悦，要理所当然。不要怎么样呢？效法这个世界，这是对世界来说的。我们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我们再看要，只要什么呢？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对神来说的。我们要从心里面看到神什么认为美好的，神什么是他讨他喜悦的，还有呢，神什么认为是完全的。然后不要怎么样自视过高，要看得合乎中道，对吧？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主要讲三件事情。第一件，侍奉的心智，侍奉的生命，侍奉的配搭。所以这三节圣经主要讲的就是讲到我们的侍奉。我们今年2024年，让我们侍奉有一个新的开始，有个美好的开始。这里说所以，这边讲到所以，表示说因为，因为什么事情。那其实因为什么呢？其实从第一章一直到十一章，因为了许多许多许多的原因，所以我们要这样做。所以这边就讲到前面一到十一章讲到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神给我们的救赎。以神的慈悲劝我们，慈悲这个字是多数的，也讲到多方面的。神知道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是个蒙恩的罪人。最后一个讲到理所当然，这个字就是 logito 这个字就是很合乎逻辑的，很合乎逻辑。所以我们侍奉神不是感性的，不单单是感性感恩，还有合乎逻辑的知恩报恩。我们常常讲到我们最喜欢的人就是知恩报恩的人，最不喜欢的人就是忘恩负义的人。神把罗马书一到十一章把许多神的恩典告诉我们，我们所以要报恩了。那到底 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章到第三章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对不对？啊，然后第三章到第五章就讲到我们因信称义，啊，然后讲到神的爱浇灌我们了。当我们还叫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从此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爱。我们本来不值得爱，神为我们死。我们现在冬天看到很多 homeless， 我们看到他们，我们愿意给他帮助，但是愿意为他捐献更多的吗？很可能不一定，甚至为他死，那只有耶稣基督。对我们来看，我们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却是蒙神的恩典。我们再看到，当我们得到这个恩典，神要我们做个义仆，就是因为因信称义了，我们就成为一个仆人，但是不是普通的仆人，乃是个义仆。然后再看到我们信了主之后服侍神了，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有情欲的问题，有老我的问题，我们常常是交战挣扎，情欲的是让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第八章就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为赎罪祭，赎了我们的罪，在肉体中肉身中定了罪案，然后就赐给我们生命，赐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们，所以圣灵就降临到我们里面了。然后呢，他不叫我们，不单是让我们有个新的生命，而且靠着主的恩典得胜有余。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只呼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而且要我们得荣耀，得奖赏。那第九章就讲到，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本来是外邦人，不认识神的，与神国以外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与神的约有关了，我们成为神的子民了。那最后我们好像一个野橄榄枝子插在这个橄榄树上，享受它的肥汁。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就因为这最少十样的事情带给我们许多的恩典，所以我们因此我们感恩服侍神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我们神的救恩可以用这个图来表达，我们这位神他有三个很重要的属性，一个是他的圣洁，一个是他的慈爱，一个是他的公义。这位圣洁的神对我们世上的罪人，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从小到现在可能我们做了许多不讨神喜悦的事，许多达不到标准的罪，许多行为出轨的罪，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但是我们这样的罪人想跟神亲近，世界上许多宗教都希望能够跟这位创造者接近，但是我们是个罪人，所以没办法接触圣洁的神，我们也没办法能够享受知道神的爱，我们更不能够在神的公义上面可以称义。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看到圣洁的神靠献祭，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个献祭，献祭就是把一个牲畜代替我的罪，他成为我的替罪羊。约翰福音讲，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主耶稣就是替我们的献祭。我们再看我们公义的神对我们罪人来讲，罪的工价就是死，就是跟生命的源头隔绝了，我们就死亡，所以此路也不通，我们跟慈爱的神也没办法。但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使我们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成为一个献祭，在十字架上他死亡了，所以我们看到死亡跟献祭代替了我们本来应该跟神隔绝的，因着耶稣来到了，我们成为一个称义的人了。所以我们从罪人变成一个义人，因信称义。但是我们不止如此，我们称义之后，我们还有许多的老我，但是圣灵降临了， 因着耶稣基督去了升天，把圣灵差派到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身上，使到我们圣灵永远住在我们里面，使到我们成为一个不但是一个义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罗马书所讲给我们的恩典，神的慈悲怜悯。因此我们要服侍神是理所当然的，也是蒙神喜悦的，也是善良的。因此我们要把一个生命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就像一个毛毛虫，它从初茧脱茧而出，成为一个飞的蝴蝶，用一个新的生命来侍奉它，就是今天我们这段经文所要讲的。首先这边讲到，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劝这个字不是说命令，它是你要告诉你什么原因。我们看到我们侍奉神有很多原因，有的是俗世的原因，有的是属灵的追求。我问过一个侍奉很久忠心侍奉的一个同工，我说什么动力使你继续不断的服侍神，他随口就说因为主的爱。的确主的爱激励我们，我们看到提比利亚主耶稣复活的时候，跟七个门徒，他首先就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彼得说我爱你，三次的问他，他说你去喂养我的羊，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小羊。服侍神一个动力，这个回应不单是知恩报恩，乃是又有一种爱，这种爱是一种力量，世界最大的力量，一个是恨，一个是爱。耶稣基督的爱给我们原动力，无论你在什么环境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历史许多的基督徒为了爱主，他情愿坐牢，情愿被逼迫，甚至寻道，就是因为主的爱激励他。那我们看到这个第二个是祭，这个祭就是 divine service 或者属灵的服侍。但是这个祭我们在旧约里面有五样的祭，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这几个祭都代表了我们如何来到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平安喜乐，献上我们赎罪，使到我们跟神和好。所以这里讲到一个 divine service， 是把我们献上，是一种服侍。献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站在旁边等候使唤。我们以前看到皇帝或者君王旁边就站着些人，他们这些干什么？就是献在旁边献身服侍神的人。我们这些人是站在旁边等他使唤，他叫我们去就去，来就来，这就是我们侍奉的心态，不是我要做就做，乃是他说怎么样我就怎么做。我们看到活祭是什么，跟死祭不一样，死祭是一个死的牲畜杀了，活祭不死，活祭是活的，就是我把生命献给你。所以这边就讲了一下，主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就是活祭的一个中间的精神。活祭的实际是什么？我们的生活为主而活，就是我们的祭坛，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祭物，我们的生命的见证就是我们献上荣耀神。我们献祭不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乃是爱的激发。我们最近很多人有生小孩，他们半夜要起来喂奶、擦尿布、换尿布，这些都很久了我不记得，但是我记得的是很辛苦。但是若是你生了孩子，你很乐意去服侍他。同样我们爱主，就像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愿意服侍他，何况他是我们的主宰呢？所以我们做的是甘心乐意的，不是勉强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整个服侍不只在教会，我们在工作上也可以服侍。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就是无论做什么，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我们在工作上可以同样服侍神，我们在家庭，家庭主妇，我们煮饭看孩子，带领他们 这也是服事，为主而做的。我们为我们的配偶祷告，让他去服事，全力以赴，这就是一种服事。我们在工作上忠心善良，我们是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服事。还有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教会需要祷告。刚刚这个我们教会的这个视频也告诉我们，希望祷告会大家参加。另外呢，委身侍奉，我们侍奉准时来到教会，委身，委身就是当作重要的事情。当我们委身的时候，我们不会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委身的时候不是有其他原因重要过这些原因。还有我们生活见证，生活就是我们传福音最好的广播，人家看不是你讲的内容，乃是你自己做的榜样。这个祭有四个描述，一个是活的，就是活出来，活出基督的福音，是今年我们的这个标杆。圣洁的，圣洁就是不是世俗的，我们不要把世俗的带着教会，我们用神的心意去做。另外是神所喜悦的，还有另外就是理所当然，这个字刚刚我们讲过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好，我们侍奉不单是爱的激励，我们侍奉还会得荣耀得奖赏。让我们一起读这两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哇，原来我们侍奉还有一个特别棒的一个 benefit， 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得荣耀得奖赏。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不管你信不信啊，都受审判，但是基督徒有一天会都在基督台前，神要为我们交账，要向我们交账。所以这边讲到当交账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很可能很紧张，交账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很快乐。所以这边就讲到我们侍奉还会得荣耀得奖赏，不要轻看奖赏，这是神告诉我们你要去竭力追求，直向直奔标杆，是要得奖赏。我们侍奉神最重要要合乎他的喜悦，不是我行我素，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看到圣经最早第四章创世纪就讲到两个人，这两兄弟该隐跟亚伯，该隐的侍奉他是献祭，是哥哥，亚伯也献祭是弟弟，但神却看重亚伯的献祭，不看重该隐。那我们看到哦，该隐好像献的是素祭，其实你要注意到看这边描述说，该隐拿着地里的出产，那亚伯呢是说群羊中间头生的和羊的脂油，一个是普通的农作物，一个是上好的牲畜跟脂油。所以这边确实讲神看中了不只是我们的献祭，乃是这个人，他说你若行得好且不蒙悦纳。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侍奉有把握蒙神悦纳吗？我若行得好且不蒙悦纳呢？所以因此我们要注意什么是讨神喜悦的事情，要查验神善良成全和喜悦的旨意。这里就讲到我们不效法世界，但是呢，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常常都有通常都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遇到重要的事情，好比我换工作啊， 换教会啊，或者结婚啊，或者其他的计划，很重要的时候，常常都很好的条件，我们找不到答案。如何寻求神的旨意呢？我们问题在哪里呢？我们看到第一个，世界太吵闹了 ，too noisy。有一个故事就讲到，有一个人他掉了他的驼表啊，这个驼的表是驼在身上很大的，那他就去找，找了半天找不到，那看到一群小孩子，他说：“哎，来来来，你们帮我找，找到之后再给你一个，给你钱，咱们到处找他，就没找到。”那后来呢，他说有一个小孩子很聪明，说：“你们都出去，让我一个人坐在里面。”他一个人在里面呢，静静的听到钟表的 tick tock tick tock 的声音，哦，他找到了。所以的确，我们很多时候太吵了，我们太多的媒体，太多的电视，太多的社会上的新闻，使到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需要 quiet time。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第二个呢，我们太忙了， too busy， 所以我们需要去退休 time alone 啊，在一起。第三个呢，这个世界太可爱了，我们有很多人在世界太多好地方去旅游，我常常看到收到很多的通知，哎呀，这个好地方，这个北极南极什么都想去看啊，这个看到各种地方太多吸引力，这个叫 too lovely 啊。所以呢，我就给他三个名字，一个 too noisy， 一个 too busy， 一个 too lovely， 所以就是 NBL。 NBL 代表什么呢？National Basketball League， 容易记 NBL。 怎么样去查验神的旨意呢？觉得一个是神的话语，当我灵修的时候神给我话，当我祷告的时候神给我的显明他的旨意，最后呢，我有 confirmation， 我可以跟属灵同伴或属灵的长辈或者环境的印证 confirmation。 所以我们看到 words prayer 还有 confirmation，所以这边又有三个字 WPC， 叫做 Weather Prediction Center， 气候预告中心。那这也是的确，我们很多时候要明白神的旨意就靠祷告，靠神的话，靠环境的印证。我们过年，去年2023年，很可能我们有些不愉快的事，我们也可能受到很大的打击，无论个人、工作、家庭、身体，你遇到意料之外的打击吗？你服侍的道路你觉得很艰苦吗？有一个人也同样遇到这个困难，这就是很有名的称为讲道王子的斯布珍 Charles Spurgeon。 Charles Spurgeon 他是神很重用一个仆人，他的教会是上万人的教会，在100多年前有上万人的教会，这个教堂之大，你说他的影响力影响了整个当时的世代。有人嫉妒他，有人攻击他。他有一次，他们教会就有一个新成立的一个音乐厅，他们就在那边聚会，将近2000人。那他们正在唱诗歌的时候，攻击他的人就在外面喊了：“失火啦，失火啦，你们快逃，失火啦，失火啦，失火啦！”大家不知道一听到这个声音夺门而逃。哇，这因为几千人在几个门中间没有疏散，所以有的人就跌倒，有人就被踩死了，有7个人丧命，将近30个人重伤。这个是对斯布珍牧师大大的打击，因为本来是一个荣耀神，大家一起聚会欢喜快乐，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呢？他几乎2个礼拜不能讲话，不能讲道，他在思想我要不要继续侍奉神，为什么让这个事情发生。是的确我们有些事情我们不能控制，但是他讲了2句话。他讲什么？他说神带领我们到了尽头的时候，正是他要他显出他大能的开始。原来人的尽头 就是神的作为的开始。第二句话说，应当相信困难正是神使我们成就更大事工的台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原来困难让我们依靠神，神也在我们依靠他中间显出他的能力，显出他的作为。所以2024年我们要努力，我们相信神会带领我们。苦难其实带来祝福的，圣经也讲，受苦与我有益，为要教我学习他的律法。我们可以看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作者，他写了一首诗歌，被誉为那个最美好的诗歌，叫做《耶稣恩友》啊。D.L. 穆迪这个大布道家听到这首诗歌，他说：“这首诗歌是我听的最棒的一首诗歌。”那这个人叫做 Joseph Scriven， Joseph Scriven 他奉献给神，20多岁就三一神学院毕业。毕业之后，他跟一个他的爱人订婚，准备要结婚了。正在结婚前一天，他看到他的爱人骑着马过一条桥，就从马上摔下来，掉到河里面，就死掉了。哇，他这个打击太大了，因为第二天就要结婚，却是失去他的爱人，他很伤心。他就因此从苏格兰就搬到加拿大，去了巴拿大之后，他去到一个地方叫做希望的港口 Hope Port 这个地方，那他就做老师，他很乐意帮助别人。那最后呢，他就结识一个他另外一个新的他所爱的一个人，年轻很优秀的一个姐妹，他们也正在准备结婚了。但是忽然间这个姐妹就得了肺炎去世了，她得到是双重的打击，但是打击没有打到她，她仍然看到人就传福音，仍然看到一堆人她就进到中间就跟他们讲，讲到个地步大家都怕了她。他很乐意帮助别人，他身体很壮，有谁没有力气他就去做义工，他的生命彰显出神给他的力量。所以他写这个耶稣恩友是当他母亲生病，他35岁的时候，他不能去看母亲，因为他在加拿大，他就写了这首诗安慰他的母亲，叫做耶稣恩友。这首诗其实跟我们讲，就是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担当我的罪与忧愁啊。他讲到我们多少时候失去了平安，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来到主的施恩座面前。他说我们遇到各种试炼引诱，心中各种的烦恼压力，但是我们不要上胆，因为我们有这位忠心的朋友，他担当我们许多的苦与忧。最后他说，耶稣知道我们软弱，但是只要我们来到施恩宝座前，他就给我们力量。我们有这位恩主，我们看到他写的这首诗歌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但是他却在他痛苦的人生中间写出生命的凯歌。所以我们遇到困难，遇到打击，不要灰心，我们有一位耶稣恩友永远陪伴着我们走生命的道路。这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说不要跟这个社会同化。所以有人说，教会就像一条船在大海中间，水不可以，海水不可以进到这个船里面，不然就沉船了，但是可以在海水中航行。所以这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世俗有许多抵挡神的不合真理的事情，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还可以这个仍然就可以靠主的力量航行，能够传扬福音。所以这边在台湾有一个教会叫做新生命教会，这个教会这是27年前建立起来的， 这个牧师是60多岁了，但是他头染头发，各种不同的颜色。那他的传道同工也是染头发，我们去到他们教会就看到一大堆染头发的站在前面。那是为什么呢？他说我要跟年轻的一代跟他认同。所以他们教会我去过几次，有4000多人都是年轻人，然后看到他们充满了活力，一在门口的时候在前面就招待欢迎，你一去到就看到充满了活力。这位牧师60几岁了，他有一个在这个世俗里面他用跟他认同而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当然他许多牧会的宝贵的经验，包括他做媒体，他的媒体是讲了一句话，这句话一直记在我心里。他说万民都在手机上，万民都在我们的手机，手机是最好传福音的地方。我们在这边几百个人这里，但是手机的信息可以传掉千千万万的人，所以媒体是个很重要传福音的工具。他们特别强调自媒体，自己制造。所以但愿我们教会能够开始在媒体的工作上面为媒体祷告，因为这个传达比我们主日崇拜，比我们家庭实体聚会偏面往影响的更大。所以他每年将近有100万人收到他们的信息，100万人，你说哪一个教会可以实体聚会有100万人？所以他给我们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如何得着这个世代，我们必须要发展媒体宣教。还有一个湾区有个教会，他们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我们知道这个学校所教导的很多不合乎圣经，他们就帮助弟兄姐妹 homeschooling， 自己来教，用圣经的真理教导他们，所以他们仍然可以栽培出很好的很坚强信仰的这些儿女们，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所以第二节讲到你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边讲了心意这个字是怒视，希腊文的怒视是一种心智思想悟性。那我们看到这里就讲到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是先从思想开始，思想你有这样的决心，有这样的感动悟性，那就自然会有一个生命的改变。那我们看到为什么要更新呢？我们常常更新了很多事情，我们最近旧堂那边全部更新了，哇，大家看到很亮又清新，感觉不一样。同样我们的生命也要更新，我们很多事情世界上影响我们，有氧化我们的，我们以前小时候有那个皮带前面的扣子是铜的，那有一种膏呢一擦全部就马上发亮，这就更新。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是给神的，这个教会一定要很美丽奉献给神。有一次我在听到一位老牧师林道亮牧师，他90岁生日，我们去参加了，他的同工做一个见证，他说他这个同工有一天晚上礼拜六他们去听歌，听歌完了之后他们说，哎，我们现在去教会看看吧，那已经大概9、10点钟了。去了教会之后就看到两个老人家在那边扫地，在门口扫地，然后桌子排好椅子排好，他再进去看，这是谁呀？原来就是老牧师夫妇。去了，哎，他说你们干什么啊？啊，这个是应该工人做的。他说明天是主日 Lord's Day， 我们教会要 presentable to God。他们深受感动，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爱教会就像自己家一样，我们教会就不一样，我们教会要更新变化，爱教会。我们看到地上有脏东西，看到教会有需要，就从我开始，不要说等教会的某一位同 同工，这是我们的家，基督之家。所以这边讲到，我们不要老化，不要惯性，不要麻木，要更新变化。我们教会有一个组叫做教会美化组，这个美化组尽量让这个教会是可以献给神的。所以更新是从圣灵的感动来的，是神的作为，更新是从我们的渴望。你若是不想改，我们就老化不想改，但是我们应该更新变化。还有呢，更新一定会显出神的荣耀。这个变化这个字 metamorpho 这个字其实就是英文的 metamorphosis， 就是蜕变的意思。这个蜕变是什么呢？就是改变本质，改变形状，改变生活。我们看到圣经出现只有四次，一次就在这里罗马书，两次在福音书。马太福音怎么说呢？就是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用这个变化这个字。这个变化什么呢？就是说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主耶稣忽然间变了荣耀的光辉。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说到，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我们看这个变化 change 可以变好也可以变坏，但是这边讲变荣光。我们知道有一点总统竞选他用个标格是 change， 我是 change for what， 他没有解释，不是 change for good。 所以我们知道这 change 是这里用这个字是 change for good for glory 荣耀。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呢，就讲到心意更新的变化，这种变化这种更新是从心开始的。我们有这个心智爱主服侍主，我们就自然更新变化。我们在圣诞节附近就去了 St. Louis Obispo， 那边有一个叫 Monarch Butterfly Roof， 就是皇帝蝴蝶。这个蝴蝶很漂亮，最高可以长大可以成为四寸这么多。它呢现在冬天的时候就往墨西哥南部加州这个地方，他们这到树上都住在一起啊，他们就在那边找到合适的叶子，叫做嫩草的叶子，就下了卵。下了卵之后呢，它就孵化，就变成新的一代了。这是莫纳，在我们 Santa Cruz 也有很漂亮的蝴蝶啊。这边他们其实他的生命就是一个蜕变的生命。他从做这个卵，大概三天到五天就孵化成为毛毛虫。从毛毛虫大概一个多礼拜到 两三个礼拜就变成长大了之后，就开始身上脱了一建成一层绒，就把它包起来了。包起来之后经过差不多两个礼拜，它就破茧而出，它就变成一个蝴蝶。所以这一幕其实就讲到我们的生命也是一种蜕变。这个蜕变 transfigure transform 啊，或者 metamorphosis，这个几样子是一个从本质上的改变，形状上的改变。我们可以从毛毛虫爬的不好看的，除非你喜欢毛毛虫啊，我们看到很多毛毛虫都看到觉得很可怕啊。然后呢还会生蛋。我们基督徒的转变变化是什么？我们属地的变成属天的，我们是罪人变成个义人了，我们所思想的不是地上的事，乃是天上的事。我们看到旧人就变成新人了，新造的人，我们开始会结生命的果子，福音的果子。这就像我们说的变化，这个变化这个字是很重要，基督徒都会有的。这就是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那种荣耀荣光焕发四散。我们 我自己在想，今年应该有什么变化呀？第一个，我希望比去年更像耶稣。主耶稣叫我们学他的样式，有他的柔和谦卑。我今年少说多听，常常没人讲，没人讲话，人家讲话没讲完我就插嘴了，还多用脑袋想，多用心去听，少发怨言，多原谅，多体谅，用鼓励，用感恩来代替。第四点，避免负面的思想，跟正面的人多接触，也分享给别人正面的信息。好的，主动跟人家打招呼，多说感谢的话。我每天早上都去一个咖啡 shop， 在那边呢，我看到中国人我会打头点头或者打招呼，看到外国人呢不一定，看他有没有友善。那我现在今年的愿望就是，不管他怎么样，先跟他说 hello good morning 啊，主动的。为什么我不能主动呢？因为我要变化，我要更新，我要打破自己。我有时候散步看到别人，假如这个人低着头就不理他了，但是他低着头我也说 hello， 跟他 how are you， 我觉得应该主动，因为我有不同的生命。最后要改变我固定的思想，尝试接受新的观念。其实我们教会有很多人有可以帮助我们的，我们最近有一个吉他班，那吉他班的带领人，我说你为什么要成立一个吉他班呢？他说我希望更多的人参与敬拜服侍。哇，我说多美的事情啊！因为他爱主，就会想到如何爱如何服侍神。我再看第七点，尽量鼓励别人完成他的梦想。我们也有同工在我们中间，他愿意把他的专长传递给下一代，他想尽办法能够成立一个班，把他一生最喜爱的、最有经验的跟下一代交代。我觉得好美的见证就在我们中间。我也鼓励，希望自己今年做一些令我自己都惊讶的事情。阿们吗？要不要为主做一件你从来没做过，确实让你自己很 surprise 的事情？好比说参加宣教啊，参加一个新的侍奉啊。今年新年，让我们新的标杆。所以这边我想跟各位分享，运用神给你的金钱。主耶稣讲的比喻，有给他5000两、2000两、1000两，甚至500两，但是你不要把它埋在地上。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说的，立志做大事，不做大官，对吧？但是呢，圣经怎么讲呢？立志为主做心事，讨主的喜悦。阿们。对，我们每个应该有这样的心智。那我在想，我们既然是媒体很重要，我们可不可以每个人录一段你自己蒙恩得救的见证？我们可能只有10分钟，就把你怎么样蒙恩得救做见证，或者说把你如何靠主得力，或者神在你生命中间的恩典录下来。我们现在有教会有300-400人，那我们就有300-400个见证，300-400个见证，每一个发10个，就几千人，再继续传下去不得了，这种影响力很大。我盼望各位准备好一个稿子，把你的见证录下来。这个录下来不只是将来你的儿孙或者曾孙曾曾孙都可以知道当年的爷爷曾爷爷什么祖爷爷啊，都知道当年他的见证流传下来多么美，好不好？试试看哈。所以为这个事情祷告。 还有呢，我们可以印一些自己的卡片。这卡片呢，我有卡片写的基督家五家长老，但是我后面呢写的三个经文，一个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第二句经文呢，你们猜？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到父那边去。第三个人，你们怎么写？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那我这张卡片给他，他不但知道我是这个教会的，也知道神是爱他的，耶稣基督是给他通天之路。最后呢，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哪一天他拿出来看，就成为他的祝福了。印一个卡片并不贵，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印一个福音卡片。参加祷告会，一切的福音都是从祷告而来。祷告会可以看到教会会不会复兴，所以我在这边呼吁我们的教会，以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8:30到9:00都有个祷告会，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礼拜三晚上8:00到9:00也是一个祷告会。昨天晚上我去一个咖啡厅，又是喝咖啡哈，有一对夫妇站起来跟我握手，我说哎，好像似曾相识，又不敢认，我是记性不太好。那他说，你是阮牧师吗？我说我是阮长老。他说你每个礼拜二在分享。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他一直很想参加早上的祷告会，找来找去找不到，就发现我们基督家五家有个祷告会，他就上祷告，所以早上上班之前他就参加我们的祷告会。哇，我说真是感谢神，我说有人这么的愿意最刻目为神国祷告，何况我们自己本家的人，我们是不是要为教会祷告？福音是靠祷告。假如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爱主，都参加侍奉，这个教会是不是就复兴了？教会的复兴就是每个人动起来，不会有人把他的银子藏起来、埋藏起来，不可交账。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思路是需要开通的。这边有9个点，请你用4条直线画出来。通过这9个点难不难？我想了半天，后来看答案了，这个答案呢，原来是这样子。这个秘诀是你可以把这些线画到外面 out of the box。 所以我们有时候思想一些事情都很在一个 box 里面，让我们今年有个突破。这个突破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更加的得人如得鱼。我最近也看到一个数学题目，这个题目是4+4=21，我也加了半天没加到。那然后呢？原来是这样子。那我说为什么没想到呢？我以前是做研发的，那我们整天想这东西怎么样去发展这个研究做得更好。那我们在教会为什么我们不能做研发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想尽办法使别人得到福音的好处呢？如何更有效传福音呢？所以我在这边想，我们的思路要破茧而出。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茧里面没有突破。我们今年但愿我们生命上突破，我们在侍奉上突破，让我们2024年是个不平凡的一年。我要破茧而出。我们可不可以对 周围的人说2024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我要破茧而出，好吧？阿们啊。好，最后呢我讲到罗马书第三节了，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的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合乎中道就是恰当好处，看别人比自己强。其实我们常常都觉得这个不行那个人不行，其实每个人都有优点，你要放大镜看他的优点，而不要去看他的缺点，所以你这样就很好，很好的人际关系，常常对别人说鼓励的话，称赞的话，鼓励别人。那我们不要做整天批评论断，批评论断不是神所喜悦的。还有呢，我们侍奉不要找借口，我不行，找别人吧，会不会常常有？我太忙了。人神给我们侍奉的机会要把握，机会就像一个人跑迎头跑过来，你若是不抓住他，你就后悔了。这个人是怎么样？他前面有头发，后面是光头。你前面来的时候是一把抓住，后面的时候想抓都抓不到。有没有说后悔过？失去机会啊！所以侍奉神给的机会，要把握机会。好，我们看到既然如此，我们是否2024年我们有个标杆？第一个，装备自己。我们的教会预备了很好的 QT， 很好的真道学房，很多教会都没有这样的把握。我看教会报名的人并不是很多。我有一次到了国内，那就一次聚会，聚会完了之后就有人跟我讲，哎，我在美国信主，但是现在回到中国很后悔当年没有好好学习，不够用了。把握机会，神什么时候用你你不知道，但是装备自己。我们还有北圣神学院，我们还有团契查经小组，我们还可以参加短宣。第二个，我们要注意教会的下一代，我们的儿童事工影响到我们青少年的事工，影响到我们大学生的事工，影响到将来他们回到教会的时候，所以为这个事情祷告。说不定神呼召你参与儿童事工，参与 Awana， 参与 EBS， 神若是呼召你有感动就参加。另外我们的家庭，你家庭要稳固，我们是不是可以成立一个抗力团契，专门帮助我们家庭有问题的，我们大家分享，彼此增进我们家庭的和睦。还有我们有夫妻恩爱营，哎，我们教会没办过，我们可以办夫妻恩爱营。我们是否可以有亲子的团契，有弟兄会？我们弟兄常常觉得很孤单，要诉苦没人讲，也不好意思讲，只有对弟兄讲，对姐妹就不好，我们要卖面子。所以我们可以考虑到，还有我们读书会，有人在读很多书，很多熟龄书籍帮助我们，有这种负担，我们是否可以开始这样工作？我们在工作上，我们教会有一个刷题群，啊，很棒，很多弟兄姐妹在帮助。我们还有一个创业小组，我们社区上面我们有 CSM， 但是我们 CSM 是否办得更大更好，甚至成为一个学校？我们是否有侍奉的传承？我们是否可以有个奉献团契，叫真拿达团契？我们教会是否可以考虑到5年之后、10年之后的发展是怎么样呢？我们是否现在就开始想，我们5年计划、10年计划，我在这个计划中间可以扮演什么角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我们可以去思想，很多可以放到祷告里面。所以因此，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讲到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的结构就是主要讲到我们要什么，不要什么，只要什么。只要最重要就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的侍奉的心智要预备好，我们要用美好的生命，更新变化的生命来侍奉主，讨他的喜悦，然后 我们要侍奉配搭的时候，要看自己合乎中道，不要高看自己，要跟人家和睦相处，彼此尊重。人的生命在乎被主用，就像冬天的时候，我的手套若不戴在我的手上，它永远在抽屉里面。各位，不要你自己放在抽屉里面不被神用。我们最重要，我们的侍奉要合神的心意。奥古斯丁讲的一句话，我们一起读啊。当你问自己给世人留下了什么，希望别人如何纪念你，这个时候你才真正的步入成熟了。哇，我们看到常常这个追思礼拜的时候，大家都有个纪念。追思礼拜其实让我们想到我这一辈子该怎么活啊，人怎么纪念我，家人怎么纪念我，但是更重要，神怎么纪念我。所以在下面一句话，当你问自己在主耶稣的面前你将要有什么交代呢？你如何交账？你希望主耶稣对你说什么？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还是又恶又懒的呢？你这个时候就开始重视献身来服侍主了。因为永恒决定在基督台前。我们祷告，一个神很重用的仆人 A.B. Simpson， 他是宣道会的创办人，他是一个牧师、作家、解经家，是个宣教士。他做了121首很美的诗歌，其中一个很有名，我们很喜欢唱的，就是他自己 himself。那他在1861年20岁左右，他就写下一个900字的奉献，在神面前立约。他说，我们可以一起读啊。全能的神，宇宙的主，你知道我的心，我没有俗世的动机来到你面前，我愿意将一生永远奉献给你，求你为自己的荣耀使用我。当我受试探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使我刚强得胜有余，用圣灵加倍的充满我，赐给我一切属灵的福气，全然成圣，合乎主用，成为基督的精兵。求主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求主终身保守我，奉主的名立此永誓，阿们。但愿这个祷告也是我们弟兄姐妹在神面前的祷告。这么一位伟人，神用的仆人，他有个很严肃的祷告，你愿意这个祷告吗？你愿意在今年把自己奉献给神吗？今天我分享的就是四大点：知恩报恩，我们就献活祭；心意更新，就要照着主的心意；破茧而出呢，要用新的生命侍奉主；看自己的忠恳，好配搭，是我们配搭侍奉。这整个都讲侍奉，侍奉讲到教会，教会讲到配搭，所以但愿我们用个新的生命来配搭侍奉。所以这边最后我觉得这个活祭是什么呢？活祭就是说，主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们一起讲，主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愿意为主而活，被主所用，荣耀主名。我愿意破茧而出，活出新的生命。我愿意委身侍奉主，讨他的喜悦。我在这里，听那里，请主用我。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祭坛上面我们献上自己成为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愿我们用个蜕变的生命，更新变化的生命来侍奉你，荣耀你的名。但愿我们就像你手中的五饼二鱼，能够喂饱许多的人。这世界上太多的人在黑暗中间不认识你，我们在弯曲，无论到什么公众场所，看到我许多骨肉之亲，有十几二十万的华人，他 太多的人从来没有进过教会，但愿今年2024年，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福音的出口，让我们每一个人动起来，愿你复兴你的教会，先从我们灵命上复兴。但愿圣灵感动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看见，赐给我们爱心，我们愿意摆上成为一个活祭献给你，蒙你悦纳，蒙你祝福。我们每个人的心你都知道，你都鉴察，但愿今年你在你教会成做成奇妙的事情，复兴你的教会，让我们活出福音。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